我反反复复常常提醒大家，《红楼梦》里的年龄就12、13岁，因为其实我相信今天我们在座很多人都已经大到一个程度，不太会去回想自己12、13岁，所以你不会讲到12、13岁，你面对你今天教的学生或者你的孩子的时候，常常你会觉得真是无法无天，或者是不可教养。可是如果你有回忆的话，你会知道你当年没有差别太多。就是我觉得12、13岁本来就是一个，他是小孩子刚刚要长大，他很多东西他还没有办法弄清楚，所以他的孩子气跟天真其实是一个他在摸索人生的一种状态。所以我常常后来觉得《红楼梦》帮助我最大的是让我一直回到12、13岁。所以你会觉得回到那个年龄，你在看人生的时候，你对眼前正在成长的下一代，你不会觉得那么奇怪，然后你也会比较了解他，你也跟他比较有可以沟通的话啊，可以沟通的话语可以来谈。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这本书如果今天不能够被青少年读，其实是非常可惜的，因为我觉得这本书绝对是最好最好的一本青少年书，甚至在西方很多的写青少年的书里，我都觉得没有像《红楼梦》写的这么好。就是你会发现它完完全全是用小孩子的口吻在 写话。就如果你今天觉得这个男孩子是一个已经长大的男孩，你会觉得讲这种话不伦不类。可是如果你回到13岁，或者其实甄宝玉这个时候应该比13岁还要小，他被他爸爸打的时候，他叫姐姐妹妹姐姐妹妹那种乱叫的时候，其实你完全觉得是合理的，就是一个小孩子的那种状态，也就是他的天性。因为他跟这些姐姐妹妹在一起的时候，他没有压力。就是过去这种世家文化的家庭的孩子啊，他的压力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就是我跟很多朋友讲，就是说小时候母亲跟你讲什么岳飞岳母赐字的故事， 你就觉得、哦、好恐怖，那个压力那么大，从小你就要背负一个家国的那种重担的感觉。然后父亲要你背的也都是文天祥的正气歌，诸子治家格言。所以其实我们在很小很小的时候背了一个大的道统，所以宝玉其实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而一直想要背叛这个东西，他一直想逃开。那他跟这些姐姐妹妹在一起的时候，姐姐妹妹跟他胡闹胡玩的时候，他会觉得人生是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状态啊，一个轻松状态。当然我们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就是两个不同的状态，一个是儒家的，儒家永远让你觉得在人伦道德上要背负一个很大的重担，还有一个是老庄的，比较逍遥的，比较个人解放的。所以你会发现《红楼梦》里面以后会有两个女性出现，一个是薛宝钗，一个是林黛玉。其实你会发现薛宝钗处处都是让大家喜欢的，做人做到周到到极点，从贾母一直到最小最小的丫头老妈子都喜欢薛宝钗，因为薛宝钗永远做人做到周周到到。可是你不知道为什么贾宝玉永远觉得他真正爱的其实是林黛玉，可是林黛玉其实是比较老庄。那我们只有在一次里面看到他的透露出来一个关键，就是为什么他会不喜欢薛宝钗。薛宝钗长得也漂亮，做人又好温柔，那林黛玉每天哭，每天有忧郁症这样。可是这里面的不同在于，薛宝钗有一次劝贾宝玉说，你应该好好读一点书，也去做官。那个贾宝玉勃然大怒，他说林妹妹从来不说这种混账话。那这一句话立刻透露出来说，他觉得薛宝钗还是跟那些男人一样，满脑子就是做官道德文章这个东西，而他看不起这个东西。他在所有的小说里他最不喜欢的就是这种总是在现实当中攀援附会的人，而他发现薛宝钗一个14岁的女孩子身上也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完全排斥她，而他就宁可跟林黛玉在一起。而林黛玉就是完全在自我的世界里面完成自我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小说有些部分刚才讲到的颠覆跟叛逆有时候不太容易看出来，不太容易看出来是我们自己本身也不知不觉慢慢离开了自己的12、13岁，然后接受了社会给我们的所有的正规的价值观。就像刚刚提到说，你不知道为什么在所有的新闻事件一发生的时候，大家一指一骂的就是那个女人，可是不是那个男人。那其实是一个道德观啊，这个道德观长期给你的是我们无法检查的。所以这本书的价值跟意义在于它跳脱了很多限制，一个时代跟社会的概念性的限制，而让人可以活泼跟自由起来。所以第二回的结尾我一直觉得非常重要，所以我可能反复再跟大家讲一下，然后我们才进到第三回。